这里是 Whisper 文士谈，我是 KW， 欢迎来到空中相会。我会不定期更新，不嫌弃的话，就来听我这个中古男人的无心杂念吧。大家好，我是 KW， 欢迎收听文士谈。啊，这次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两位在 Göttingen 求学的贤伉俪，那一位是博颖啊，一位是曹青。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请两位做自我介绍。想先从哪位开始呢？曹青开始好了。
Hello， 各位韦斯海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青。其实当初会来Göttingen也是出于一个意外啊。那当初，就如同其他有志求学德国的前辈朋友们一样，就是你先投石问路，你就是先寄信给各个大学的老师嘛，你看你有哪个兴趣，就你有什么兴趣的老师就锁定他，然后你就写 email 给他，看他有回这样。那有些就石沉大海，那有些就会回得很意兴阑珊，那就刚好运气很好的碰到就是寄信给哥廷根这边的老师，然后他就很热情的就是回复。然后就另外再写了这个自传跟成绩单简付给他之后，那他就很欢迎我可以来哥廷根念那个博士这样子。那因为学制的关系，所以通常就是在台湾念 LM， 在德国都没有办法被直接承认，然后让你直攻博士，所以就等于再花一段时间，就是来哥廷根念这个硕士，然后硕士念完，然后现在在念博士这样子。
了解，不好意思，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听众可能对 LM 的，就是说，对这种法学求学的这个历程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你可以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就 LM 大概在台湾的定位，就是是，然后放到国际，或至少在德国上，它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较或是历程这样子
？OK。好啊，就大概是这样子哦，就是 LM 就是Master of Laws， 就是一般我们法律硕士。
法学硕士，
对。然后相对法律硕士，在之前就有一个法学学士嘛，我们在台湾就大学念法律系，然后你毕业拿到就是法学学士的学位，那简称叫 LLB， 就是 Bachelor of Laws。然后但是学制的不同，在台湾 LLB 是这个法学学士是四年，然后。再是两年制的法学硕士，这个我讲的是学制是这样规定，那你有可能会延毕，那就是看个人的努力这样，看人生安排。然后，但在德国，光大学的法律系就会需要念九个学期到十个学期，也就是换算，然后每一个学期是半年，所以就换算起来就变成是五年制左右。那一毕业之后，基本上他们没有 bachelor， 在法律系并没有设置 bachelor 的这个头衔，而是直接用这个 magister 或者叫 diploma。那所以就相当于就是一个硕士的一个那个学位的头衔。那拥有这个 magister 或 diploma 之后的德国法律人呢，你可以就是直接接下来就是 promotion， 就是念博士。那我们缺乏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会需要等用外国，也就是台湾的法学士学历，加上德国的法学硕士学历，然后来等同换，就是跟他们来等同于他们的就是德国的
博
士和这个 magister， 那接下来我们才能博士。
了解，所以这个我印象中也是一个蛮平常的，就是说像我记得我在。德国念法律的学长姐哦，就虽然我不是念法律，因为讲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就是说他们从台湾到德国念书的时候，中间有几年的情况其实是需要，就是说不知道这样讲就对不对，就是用补的方式，要再补这个部分，因为其实就是等于一个学制衔接的过程，因为毕竟学制不同，所以就是说从台湾这边我们印象中的法学硕士毕业到德国去念的时候，其实都还是要去。补这个程度跟过程，然后才能进行就是博士攻读的部分。
对，不过有少数例外是可以直接念博士的。那就看你怎么跟老师谈，然后看老师认为你的德文程度，还有你对于德国法的掌握程度，还有你现在当前对于你研究主题的掌握程度来决定。这个是一个人而已，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OK。 对，这个好像也是，就是我其实这个也是可以聊一下，就是好像在德，不要说好像，就是在德国，其实，在各个帮各个大学的这个，甚至是各个系所的这个，他们决定，就每次看到每一个申请人的这个的履历啊文件，他们其实每次的判断其实是没有那么的一致的，就是你刚好申请到，那他就是会跟你要求说，啊、那你应该要再做哪一些程序，你可能要再补上一些课，然后补哪一些学历，这个东西好像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就每个人的经验都还蛮特殊，没有说一定有一个很普遍、很一致的这个要求，对，然后每个人的经验是都还蛮不一样的。
对啊，因为你在德国毕竟是个联邦国，那有16个邦组成，那大学教育是属于各邦的事务，那你所以基本上每个邦的学校就它的待遇或者它的规定就是不尽相同这样。那更遑论就是就算你在同一个邦的每间学校可能也都不一样，比如像 KW 在 Bochum 在北莱茵邦那边，北莱茵邦学校多，那可能哇就是才隔壁城市隔壁大学那个规定就又都不太能一体适用的。
对，就是像我们这个邦，如果像我现在其实做是亚洲研究的话，在 Bochum 的规定跟在有三门镇有一个那个，等一下我想一下，我每次都会念错，就是 Duisburg Essen 这个大学的那个规定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我那时候跟指导老师在聊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到这个，这个即便可能只差就是40分钟的火车的一个相隔的一个城市的那个大学的这个规定就会差异就会非常的大这样子。
对啊，对啊，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一些朋友有别的朋友在 Münster， 他也先念法学硕士，然后也想要念法学博士这样，但他们 Münster 的规定就相对硬，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德国的法学硕士，然后你才可以念法学博士，就是你才可以在 Münster 继续念法学博士，然后他不接受，像他就没有任何的例外规定。
哦，对，这真的是每个学校的。这个就是如果在申请，因为真的就是说你在申请学校，我们在就是说到德国求学，然后申请学校真的就是因学校，甚至像刚才讲因系所而异，然后就是如果真的很想要跟这个老师，然后就是要好好的去花点功夫去看一下怎么去做一些，就是说看是要补课啊，或者说要怎么样去，因为我这好像有听说是交作业，对，
嗯，对，有些是补课补学分，有些是交作业这样，然后就这也是我们之前出国前的时候有在想说，怎么没有人在做德国的求学代表？然后想说，那不然我们来试试看，说有没有可能，因为至少会德文，然后你就可以至少说是一个帮助嘛，提供这样一个服务。就后来发现其实根本是挚爱难行。那其实大的挚爱难行原因就是在于，因为就是每个学校对差异太大，然后你又而且规定其实细如泥毛，很多时候你不在那个环境里面经营的久一点，你根本不知道那个规定就在那里。然后你在那边找查半天，然后一直跟人家阿鲁说你们都没规定，然后就逼着对方就对你直翻白眼说，说那规定明明就在网络上，你自己没看到。
是啊，那像就是说像博盈，那你在目前在德国求学的经验也可以聊一下嘛？那可能在之前可能还是要先请你先就跟这边的听众朋友先稍作自我介绍这样子。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博盈，我现在正在哥廷根念哲学跟法律的硕士。那要说到怎么会来德国读书这个部分，可能要就是有一半责任当然要归给朝廷因为其实就是从小就有就是留学梦没有错，不过留学国一直都是以美国为主，那也都就是接受非常多美国留学的资讯，然后觉得心生向往，不过就是随着年纪越大之后，发现美国不止学费、物价都追涨不追跌啊。那这样的状况下，可能要先准备个什么金砖、白银之类的才能去读，所以才想说，那刚好又认识了曹青，然后在他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也发现说，其实因为我是读哲学的，那德国跟哲学的渊源很深呢，也是哲学大国以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是说，因为德国跟美国对于高等教育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美国来说，他可能是把教育当作是一种投资，所以每个人可能要自己准备很多的金蛋银蛋，这样才能去读。可是对德国人来说，哪怕你是外国人，只要你愿意来我这边求学，我都会是当作能够把我的知识传递出去，然后带回你自己的母国的另外一种教育态度。所以其实在这边我们相对来说学费甚至比台湾都公立大学的学费都还要便宜的状况下，这当然来德国留学就变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除了因为朝清的关系以外，当然我们刚说到说因为德国跟哲学是非常有渊源的，甚至是欧陆哲学其实还是虽然广义叫欧陆，但其实实际上内容上其实还是以德国为主。那所以当然你就会觉得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到这些所谓的哲学家们他们真正求学的地方，看看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到底当初在这块土地上怎么想，也许真的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不过当初我其实来德国的时候，一开始是打算念法律硕士，跟朝清一样，因为我在台湾也有另外一个法律的学士学位。我在台湾念完学士之后，就想说那有机会就直接出国念硕士。所以当初其实并没有觉得说出国一定非要念哲学，当然两个我都很有兴趣，可是如果以实用性考量的话，可能还是觉得法律听起来好像让人觉得更厉害一点。不过就是像刚曹青有讲到的，就是因为德国不止各邦规定差异很多，甚至是各个学校规定差异也非常多，所以在申请学校的过程中，我虽然有被其他一些学校录取在申请法律硕士这件事情上面，可是以哥廷根大学为例，他们当初就以虽然我有一个学位，但是他们认为我的学分数并不足，因为我当初是双主修法律系的，所以他们认为没有一个完整学位的学分，他们觉得无法接受我申请他们的法律硕士。所以我当初也有一段时间非常的觉得不可思议，就想说其他学校都有录取我，为什么哥廷根却因为学分的关系连让我补的机会都没有。对，不过之后还是就是觉得说那没关系，那我就念就是念哲学，然后以法政哲学为主，社会哲学为主为我的研究领域，所以也就走到现在了。
OK， 所以其实因为那其实如果以就是法政哲学跟法哲就是跟法律方面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从哲学或者说从哲学的角度往法哲学方面，其实你们其实也蛮多的在这个专业领域的话题也其实蛮多可以聚焦的部分。
对，我们就会变成是好像两个既是重叠的领域，但其实又是不同的切入角度。因为毕竟曹青这边虽然他现在已经有点走偏了啦，不过他走的方向其实是以法律为主的，然后有衔接到一些与哲学，就是法哲学领域特别讨论的一些议题。因为有一些在法哲学讨论的议题并不是哲学系或者是法政哲学在讨论的议题。
了解。所以其实应该如果说就是说两位其实就是除了平常生活间其实也蛮多就是会成的，就是在家里也蛮多这种哲学的讨论的。
这种比较像是在哲学的吵架。
其实那我想蛮好，因为其实就是现在这个因为疫情的情况，然后就是应该两位也蛮常花蛮多时间在家里的。那其实也蛮好奇，就是说不管是防疫啊，或是说这个因为应对这样的一些封锁的措施对生活的影响，那是有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记得就是其实在哥廷根也蛮多就是台湾人的活动，然后台湾人也蛮多的，那就是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说对其他台湾人的理解，就是那这个的影响，如果说平常有一些聚会啊或活动的也因为这样有一些影响或变化这样子。
就防疫这件事情来讲，就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变化其实对生活的变化其实不大，因为哥廷根其实也蛮小，然后生活本来就相对单纯， 那本来就是一个围绕着大学上课、研究开展的一个生活。那你今天因为隔离关系，所以学校暂停，然后改成线上上课，所以就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在于差别在于说，学校变成就没有人，就很难得学校没有人，所以你这住在学校校园旁边的宿舍就难得可以安静个一学期这样，不然平常他们就是天天开趴到吵死人。然后，对啊，那至于德国的防疫，就一如就是各位朋友所知道的，就没有像台湾来的那么的那样子的模式啊。他以台湾的模式来讲的话，比较像是我要决胜于千里之外，我要把病毒阻绝于这个台湾的领域之外，那我就可以这个航空站或者是港口做定点式的管制，那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降低这个或者是控制这个病毒的确诊人数。但德国就很困难，因为边际那个我们的在德国的边界跟其他国家就是相邻，然后而且再加上德国本身又是欧盟的核心成员国，所以他很难直接说要关边界就马上关边界，然后说今天你要隔离，你就像中国那样封城，或者是像韩国那样全面隔离，因为这个东西涉及到就是个人的就人民的基本权利很大，那所以对德国来讲，这个东西是很难一概而论，而是你会需要更细致的去衡量说，你这有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么高的风险？那你人口这样移动，确实是有风险存在，但是有没有风险高到我要用到这么严格的手段来去做管制？所以就是这个跟以台湾的角度来讲，大概二三月的时候，就是对德国的各种防疫措施是骂声不断，觉得说这个比英国还要佛系。那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是德国人其实有自己的一套运作模式啊，因为比较像是说他们的模式比较像是当然不完全说让每个人都去感染，然后所以我们就有抵抗力这种佛系防疫模式，而是我要重点是确保后方的这个医疗资源不会出现挤兑，我不会出现排挤效应。
对，
那只要保持有空床，有医疗资源可以运作，那就是有，即便有人确诊，我也有办法去治愈，去进行治疗。所以这是为什么德国的虽然确诊率都低，但是死亡率一直可以压得相对的低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然后甚至还有余力可以去收别的国家的这个病患这样。那至于说生活上真的出一开始就只有二三月的时候，大家是最紧绷的吧？我大概三四月之后，就发现到整个哥廷根就有种压不住的感觉，就是大家都拼了命的，很想要竭尽一切所能的在外面慢跑，在外面运动，然后希望可以多呼吸一些春天或是夏天的空气这样。但是哥廷根最近倒是蛮不太安宁的，就是从五月底以来，就是连续大概两天跃上了联邦的国际联邦的这个新闻版面。
对，
那特别是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那个高楼大厦式的这种集合式住宅，那里面就是蛮多外来移民。那外来移民的生活习惯可能跟德国人不太一样，他们的群聚现象比较明显。然后就很容易会，就是人家说一家烤肉万家香，那可能一人得病，大家一起跟着，
大家就中标了，对，
一人得病，大家中标，所以就已经连续动就都被起出说，就发现说有这个群聚感染的现象。那现在已经进一步，最近的新闻是，其中有一栋是整社区全部都封，他们整栋的就要做隔离检疫这样。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最近有一点点拉尾盘，有一波拉尾盘，但是看起来似乎也都控制的还 OK 了。
对，就是而且其实坦白讲，最近这礼拜虽然还是会报就是疫情的新闻，那像在哥廷根，我记得好像是上礼拜都还有在做，就是说因为有这种群聚感染的新闻出来，那不知道说像曹勋跟博盈，那你们在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从你们的专业，不管是从这个法哲学，或是从哲学的角度去看，就是说，或是你们平常看这些新闻媒体、报章杂志的讨论，就是或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这种法律的这个法普啊，或者就是知识普及的这个一些文章，你们有没有一些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心得这样子？
这里想就是分享一个我们之前在哥廷根城里面看到的一个布条，然后我们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当初在哥廷根还没有开始解禁的时候，也就是说主要是只有餐厅或者是咖啡厅可以外带的这种状况，而其他店面都还是关闭的时候，那我们在城里面散步的时候看到一个大家应该可能是住在那一栋的居民所挂的告示牌，也就是说康德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人有自由，所以当我都没有办法决定我自己到底要做什么的时候，我的自由呢，类似像这样的告示牌。那主要下面的标语就是在说，就是政府利用这次病毒的事件，然后控制了我们人民的行动，影响了我们的各种生活，那这就是限制或者是伤害我们的自由这样。那当然我们在那个当下看到这样的标语的时候，当然是就是觉得非常好笑。那除了非常好笑以外，会觉得说其实哲学很容易被大家用在一种好像是为自己权益或者是为自己想要主张的事情来辩护的时候拿出来的一个挡箭牌，因为实际上你不应该随便这样解释康德所要主张的这个自由的概念。当然因为德国人非常保护他们的自由，也对他们的基本权的保护非常的有意识，所以像在台湾不管是一开始最初期的限制人们不能出国，限制医疗人员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甚至是包含像健保卡刷下去大家可以领用身份证的名额或者是健保卡的名额来领口罩，这些项目这些防疫措施，其实在德国人看起来都是就是不可很难想象的，甚至是我们甚至有看到可能在瑞士也有也有记者吧，或者是也有老师们写出文章说，像台湾防疫政策这么好，但那是不可能可以复制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像台湾做到这样破坏隐私权、破坏人们基本权的这种状况。当然，我们必须还是承认说，各国有自己不同的文化及可以接受的范围。不过，在这个防疫措施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希望自己的人民就大规模的感染啊，这样就没有事了，不会有这么消极的或者是这么我们难以想象的状况存在。不过确实就像刚草青讲的，因为各国对于防疫或者是对于病毒要怎么样传染或怎么样预防甚至是之后的治疗及追踪的态度不一样，所以就像德国最近出的这个追踪 APP， 他们的设计里面其实也蛮有趣的，他们并不是说我们透过官方的方式来把不管是确诊的人所在地或者是资讯都写出来，反而是以一种就是个人下载了这个追踪 APP 之后，你主动的主动的来在那个程式上面来通报你自己的状况，或者是每天来看登记你自己现在的身体状况以外，能够告诉其他在你身边周围的人说这附近这里的状况是怎么样的，那你就可以以这些资讯来确保说你可以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或者是为你自己的选择做出负责。那这跟台湾比较像是相对限制人民不能做这件事情，在我可以确定安全的状况下才开放，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状况的。
了解，可以这样就是比较粗略的分。其实台湾或者说整个我们这样讲就是太快，就是说像在东亚的国家来讲，其实对于这种防疫的措施其实是比较由上而下，就是说政府他们基于一个整体的考量去做规划。那其实像德国，因为各邦然后这种个体的这种要求都还这种自主自由的要求都还蛮高的，所以其实都会是从比较像是由下而上的方式去考量。所以我记得好像他每次看到新闻开会都是必须要把各邦的首长就是召集起来，然后讨论，然后可能有一些各邦的首长还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直接就在媒体上面放炮说，我们这帮没有要这样做，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好像在新闻上都有看到这样的讨论跟一些讯息这样子。
对，因为就如同一开始说到，就是说德国是一个联邦国，那你有16个邦组成，然后地方的自治分权又非常的大哦，所以纵使要像防疫这样的一个事件是如此的高的层级， 联邦政府还是必须要一定程度上尊重各邦的自治权。那包含说像一开始他们有规定说你任何人就是任何德国人啊，你从其他国家回来入境德国的时候你就要一律要隔离嘛，就像台湾之前有这个隔离14天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对，
那在我们这个所在的下萨克森邦之前就在大概5月的时候就做出一个行政法院就做出一个决议、哦、说就是这个规定本身是有侵害基本权之余，所以我们要把它废止，这样子不可以再运作了，不可以这条没有效。那这在我们看在眼里就觉得是这是一个很难想象的事情，说好我们现在从其他国家进来，那我们不需要隔离了，那或者隔离既然是侵害，这样的侵害我们是不能忍受的吗？还亦或是我们必须要去忍受的？那就德国人来讲说不是不能侵害，而是在于我们要侵害到多少程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概而论的，然后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全部都要一体适用，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很难想象的。所以你可能要反而是要很细致的去说 OK， 你今天这个人是从假设台湾是一个高危险的国家，你从台湾来，那我今天要把你隔离。那你今天可能从隔壁的法国来，那法国不是，所以法国就不需要。所以他们会认为说你要规制的非常的细到细节的程度，我才可以让这个规定是符合可以忍受的这个基本权侵害的范围。那除此之外，一开始除此之外也蛮常看到，就是德国这边有一个网站哦，叫做 Verfassungsblog， 然后蛮多学者会在上面发文章，然后就是比较像是一个公开的论坛这样子，关于就是宪法、公法、基本权这些议题。那关于防疫的这部分也一直都有人在讨论。那像之前一开始是说，因为我人群群聚，或比如说第一个首先限制这个教会的那个 Gottesdienst 的举办 ，OK， 就礼拜不举办这样子。那不只是主教、啊，天主教也不办，然后穆斯林也不办，大家都不办这样。然后就宗教法的老师就跳出来说，这样这些这个宗教网站我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只是一个活动而已哦，就是好像放大家聚会的活动。但是对这个会友来讲哈、哦，那是一个那他生命的一部分啊，是他人格开启的一部分。所以实践这个德国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所讲这个一般人格权的这个其中一环，那你今天就这样把它限制了，这是不是 OK 的？就面对这个两者这个权力冲突的这个权衡，就是政府就要非常的小心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都还这个讨论，其实对这个待会我们会在那个节目的那个附注的时候把这个部落格的那个连结贴上去，因为它除了有德文的讨论也有英文的讨论，然后其实不只是我记得不只是在德国，也有等于对在整个欧盟各国家的这种比较上面，他们也会就提出一些这种专业的意见跟讨论这样子。
对，我记得好像张文珍老师有写过最近有写过一篇文章，上面有看到。
对
对
对对，也是关于这个人权的人性尊严的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关于人性尊严的，不过这个我可能再看一下。对，就这个其实讨论都还蛮细致，那不管就是说在他们一般这种大众每项新闻上面有开始，就是一直有从二月份这个整个欧洲的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然后但是因为相对政府也有各方面的措施，那在新闻媒体上一直有去请这些专家学者在媒体上面做讨论，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底线在哪里？就是说，这个势必的会对于人的这些基本权益会有一些侵害，但是就是说，这个底线在哪里？然后，当然就是说，在这种专业的这种法普的部落格上面，也有更进一步的讨论，这样子。
嗯，对啊，因为特别是法哲学来讲，我觉得当代最大的一个议题就是对于安全和自由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取舍和平衡要怎么去执行这样。因为可能在台湾比较没有感觉，那在欧洲就从我们来欧洲前那一年前后就一直都有这个所谓的恐怖攻击事件。那那个时候对于整个欧洲政府来讲，各国政府它一个首要的任务就在于我要怎么样去控管，比如包含在机场或者是这个人群聚集的地方。那所以你今天如果政府管制的越多，那你就对人民的这个自由的那个干预就必然升高。 但是你管制的多身干预升高，但你换得的安全是也是相对的也提升。但是我们能不能为了安全，所以要牺牲掉自己的自由，亦或是我们想要牺牲自己多少自由来换得多少安全？就变成这就是这几年来，就是整个德国这边法哲学一直在讨论、争论不休的一个议题啦。那这次基本上虽然已经不是人为的恐怖攻击，但是换成传染病，其实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就是尤其在这种比较特殊的、比较紧急或者是比较掉书袋讲、比较例外的状态啦，就是要再怎么样去用一个比较常态的方式去做应对，然后不。希望在这个之间取得平衡，这个的确不管我知道，在我所知就是不管是在公法的层面，然后在这种就是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的，或是我们讲用德国的语境实践哲学这个部分去谈，其实还蛮多可以到现在其实都是争论不休的。
是是，就
那
像大家会怎么讨论，我们就继续就是期待这样。
对，就是。其实也蛮期待，就是也因为其实我就我所知，就是曹青跟博盈你们也都有在一些这个华文的哲学媒体上，就是介绍一些目前这个德国的，不管是在法律、在哲学上的思想上的一些，或者是在公法上的一些介绍。那其实也蛮好奇，说当初会是什么样的机缘去做，因为其实大部分大家读书的同学，其实课业就已经忙不过来。那其实蛮庆幸你们就是在。课余，然后在生活的这个空档，还有抓得到时间写文章，嘉轩也想跟你们聊聊这方面的经验，这样子。
这个说起来也是，也是蛮不好意思的，因为其实也不敢说自己读了不少书，然后就要来写文章，然后把这些自己读的东西。能够写出来给别人看，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也还在努力学习中。不过当初会写哲媒其实是也是因为曹新推荐的以外，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哲学在台湾的讨论其实相对的少，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哲学就是一个在象牙塔里面的学问，它跟生活是脱节的，一般人听到哲学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实在太难了，我还是先去看个小说也好，看个电视，看个剧也是比读哲学来的开心。但其实我自己从大学以来，一直都觉得说哲学并没有大家想的这么遥远，它甚至应该是跟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当下都是有关的，因为光是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情就跟哲学有关了。所以它不应该是离一般人的生活这么遥远的。可是确实，就是哲学的文本啊，这些哲学家们写的话或写的书，并不是那么好懂啊。那这样怎么办呢？那当然不会每一个人都有办法，或者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外语的能力可以看原文。那这时候当然就会需要一些可以当作中间媒介，帮大家简单化这些哲学家们讲话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正在读哲学的人，所以我一直相信，不管是哲学新媒体，或者是香港哲学领域，我们都想做的事情，其实并不是说以我们的名义告诉大家说，哎，我今天读了很多书哦，这样。我们其实更多想，我们想要做的，其实真的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接受哲学，或者是获得跟我们一样读哲学的快乐。那也让大家知道说哲学或者是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哲学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那它带领我们的是我们如何用不是经济的角度，不是计算的角度，不是效率的角度，或甚至是不是以一种手段功能的方式来看待事情，而是以一种更开阔更多元的态度能够一起讨论事情也好，或者是一起面对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代困境。对，所以在写哲学新媒体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也会觉得说能够把自己读的一些读书笔记也好，或者是一些新的分享能够写出来，这跟以前会觉得说如果自己还读的不够多，读的不够好的时候，还是先默默的不要说话，不要拿出来让别人笑，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了。 我想这也是在哲学新媒体上面写作，或者是跟曹新这几年互相沟通
切磋
的这个状况底下训练出来的，或者是培养出来的另外一种态度吧。
另外一方面就我个人的想法是，一开始确实想要一个算是一个读书心得的整理啊。那你读了东西之后，你做笔记，然后你就想要去这个跟别人讲，或者你怎么想要留些什么下来这样。那你又不想要你只是留在你的电脑里面，然后成为众多 Word 档里面其中一个，然后久了就知道。然后我就一直烦博盈，一直跟他讲，他可能也久了也会累，所以我们就尝试另外一个方式。然后就那时候就网络上面就看到这个哲学新媒体，然后就写信给他们说，我想对他们有兴趣，然后希望可以加入他们这样。那就在上面就是发表文章这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技术性的一个考量，就是希望可以练习自己的写作。那你透过这个方式，那也可以让别人就是等于找让你自己的哲学想法可以得到一些就是讨论，那就可以也算是一种练习这样子，大概是这样。
大概这样，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就是不管是什么翻译一些相关这种哲普的文章，或者有时候自己也会写一些就是说在社会当中或是在这个公共领域当中，把我们所学的东西，不管我们可能觉得很多地方在解的或是在正式在发表之后都觉得还需要再做调整，但我觉得可以找到一些讨论的支点，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因为其实在我想不单是在德国，我们读就是说像哈伯马斯这种公共领域的沟通啊，然后讨论这个东西，其实这个等于是德国文化里面，就是甚至说这个叫做争辩的文化，这个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很稀松平常的。那其实过去在台湾的这种比较像是沙龙文化，可能在办一些讲座，办一些讲堂的活动，这可能在很早以前在日本统治时代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有这样的，不是说可能就是办这种一些那种像读书会啊什么，然后就大家互相思想上的激荡。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很重要的。那只是说我们现在有了网络这个媒介，然后反而我觉得在知识上的传递或是来往都是期待上都会是一个更好的状态。那可能像我们遇到这样的危机，因为可能这包含天灾也包含人祸，然后有更多讨论的地方。这个可以是聊一下，因为其实在上个世纪的上中叶，不管是在德国或是在我们亚洲，就是说遇到很多的危机。那但是很多的思想家在哲学家或是这种学者，他们其实也都会因应这样的危机，然后做出很多所谓的大的辩论，或是大的一些思想上的激荡。对，就是像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虽然在线上大家都其实过得过就比较辛苦，这段尤其在这段时间，但其实讨论啊，甚至到辩论，然后就是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观点跟想法出来，其实是还蛮往乐观的方向看，其实会蛮希望看到这样的东西发生的，像看能不能说对于对国家，对于人民，就是对于整个社会是有这个一些正面的影响的。
嗯，呀，当然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就是就是不断的经过不断的讨论嘛，让我们只能一直这样子下去，然后趋向于某种我们设定的一个真相或者真理，然后期待下一次的再对这个我们所达到的目标进行扬弃。这样，所有哲学它其实都是时代之子，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所以每个哲学都是在回应就是他那个时代所面对到的一些问题这样子。那像我印象很深刻是说，在就是防疫隔离防疫的这个期间哦，就是阿冈本又再次跃上了这个国际新闻版面。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意大利就封城这件事情表达就是忧虑， 认为说会就倾向于法西斯这样，然后就又引来了一阵论战，这样又是一次的话题。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或面对一次又一次 的事件，然后来提出一些看法，然后引发回应讨论。那因此我们才可以就是知道更多这样子。对啊，那到至于说有没有正确答案，我想对于哲学来讲，答案是一定没有对错，只有为什么要这样子讲，以及这样讲你的代价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是一定就如同博英说的，就是哲学思考和哲学的一个写作，就是让我们随时随地要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面对各种不同 的挑战，或者 面对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那就比如说没有什么事情 是与生俱来就是如此，或者是本来就是如此。如果 有一件事情它本来就是如此的话，那就是本来不如此。只有所以 没有一件事情是本来如此的，所以我们就应该不断 去思考跟对话这样子。那透过语言跟文字的行动，你才有机会就是能够让自己就是怎么讲，就是变成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打破这个大自然对我们的限制。
对，就是其实这个我自己的心得也算有一点斩获啦，就是说这种在对平日常生活里面，有像尤其在这种比较 特殊的时段，就是特别的一个时间下，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那我们要对自己的处境做出反思，那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很哲学的一个的想法吧，应该这样讲。那其实那像其实也刚刚我们前面也聊到，就是说两位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有一些哲学的思辨，然后讨论甚至是激辩。那其实也蛮好奇的，就是平常这样的讨论是怎么样产生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说真的，哲学没有大家想的这么的遥远，就很多时候就是在很生活的很细琐的时间里面，就是尤其在就是这种很相处上讨论里面就产生。那不知道说两位的平常的讨论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因为其实往往都是我们两个人可能各自看书工作的时候，然后看一看啊，好，那中间要有个休息时间了，那我们一起坐在餐桌前在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就会突然有一个人，可能也许是曹经理，也可能是我，然后我们可能就会说，我刚刚看到某个地方说，那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的意思，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那我们可能开始就会两个人就会因为自己读的领域的书不同而做出不一样的判断或不一样的诠释。那这时候就有趣啦，如果当我们身边还有朋友的时候，往往我们开展了某个话题之后，或者是朋友们开展了某个话题之后，接下去讨论的人反而最热烈的都是我们两个，因为我们两个人往往虽然读的领域有相关有重叠，但是往往想法上都会蛮多不一样的。不过最后我们不一定是为了要说服对方，或者是把自己的想法加注在对方身上，往往都是因为发现对方因为跟我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而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果然还是需要再继续去多看点书。
对，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晚上休息的时候啊，看看电视，然后网络频道，然后针对某些新闻的议题，然后就会开始进行讨论，就只是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那为什么他这样子做是好的，或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不好的？那就开始无限的讨论下去，就是半闲聊、半讨论的发展下去。有的时候，但有的时候会突然没来由的，然后战意正浓，然后就开始在翻书讨论说，OK， 你讲的这个话是有理还是没理？这样子，我们不应该这样来看，又或者是。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样子一个脉络这样子。对。大概是
就了解。那当然我们也看过，就是我们对这个欧陆哲学史的理解，我们也知道也有人就是一开始是理性的讨论，然后就是可能最后真的是一言不合，但是没有到练武士啦，就是可能就有拿起那个拿起火、那个维根斯坦那个是什么，他拿了一个就是烧起来的那个铁钱嘛，就是 就回起来了。对对对，那你们也会有什么停损点？就是因为有时候真的就是理性上的激变，免不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情绪上，或者是说，但是、欸、有没有觉得说有一个在生活上面的一个停点 ？OK， 我们大家都是理性，那只是根据不同的理由去做推断。那只是说，那有没有会有？哎、欸，有时候如果大家就觉得真的比较面红耳赤的时候，会有一个停损点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还蛮能够分开来讨论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是在讨论学术内容也好，或者是以我们的观点来讨论事情，我们会尽量提醒自己，我们是就事论事。所以在情绪上这件事情说，不是说没有，但是我们往往生气也不是是对方观点跟我们不一样，而是生气的是自己怎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论述表达更好，让对方理解。所以当这个时候出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选择说，哎，那我先去整理一下我要讲什么，然后我再去看两页书，看完之后我再告诉你说我刚刚要表达什么。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当然可能在旁人看起来就会觉得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你们不用为我争论。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如果要打断我们的话，我们两个反而会觉得就是意犹未尽，因为我们就是在那个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我们都会获得一种你说自信也好，或者是说一种因为把自己读的东西应用出来的那种成就感，都会让我们很陶醉在其中。所以也许设个停损点对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不行，但是往往可能执行起来会有点困难，因为可能开始讨论就会有点像脱缰的野马，有点难停下来。
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像维根斯坦这么的有名，或者那么伟大，所以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说会生气到要拿铁钳那个夹碳的铁钳出来挥这样。
就可能那个 Echo 他们的已经到那个程度了，他们那个自我的那个意识又更大，所以有时候吵起来真的会。
对对对，因为
对脾气会比较大。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人相处，基本上一直都在学习的，怎么去求同存异。哎，那你要求同存异，你就不能只有同，你还要有异啊。异的话，就变成说你如何去欣赏别人跟你的不一样的观点，就也是一门学问跟艺术啦。对啊，那如果那对于哲，又回到哲学这件事情上来，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绝对的，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只有这个在问为什么要这样想。所以，与其去问说答案是什么，不如去问说答案为什么是这个。所以这样子，只要一厘清，我们就比较没有在 argue 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比较好奇，就是你为什么会那样想，而我为什么又是这样想。那把这样子把时间把句子拉长了，听起来也就比较有礼貌了，比较情绪也比较缓和了，空间也就做出来了。
那其实还蛮好奇，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其实，在哥廷根也有这种，就是不管是他们德国人自己办的这种哲思讨论的活动，那我知道台湾人自己也有办这种哲学沙龙的活动。那目前的情况就是说，最近有办一些活动嘛，或者是什么？因为之前好像我知道是上个礼拜，上礼拜应该就是在慕尼黑，是不是？然后在慕尼黑有一个这个哲学的，就是算是哲学史的讨论跟一些引言这样子。那不知道说像你们那边城市的话，目前还有这样方面的活动吗？
目前哥廷根刚好我现在是哥廷根现任的副会长，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其实活动已经停摆了一阵子。不过我们之前确实也有办过哲学星期五的活动，我们也有请过读历史的朋友来讲关于纳粹时期的一些他们当初的一些历史，或者是说纳粹怎么崛起的过程，这些我们也都有请有相关专业的朋友有跟我们大家分享过。当然曹青也是有在哲物跟我们分享过这些关于
哲学
的议题啊，然后台湾跟德国的例子要怎么样做比较，或者是我们从德国的转型正义的这些经验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那当然我们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真的是大家因为哥廷根之前还有一些禁令，就是说禁止两家人以上的聚会，所以其实要以同学会的名义来办活动其实确实相对困难。不过我们可能可以考虑来学习 KW， 也可以来办个新沙龙之类的。 不过这里就是想要稍微分享一下，是说在疫情之前，我们其实有跟一些朋友，因为就像刚刚 KW 有提到，就是跟里面其实算有蛮多，以小城市来说，我们算有蛮多的台湾人。平均聚会来说的话，可能都会有30到40人。那有时候人更多一点的时候，可能可以到40、50。不过常态出席的人大概都30左右。不过实际上，大家彼此之间的往来，因为都毕竟还是会有一些生活圈上面的不同。不过很幸运的是，我们有遇到一些朋友，那刚好大家读的领域是比较相关的，有法律的、文学的，或者是像哲学或汉学的，其实都有。所以我们之前其实有一起读过读书会，那我们读的是汉娜·厄兰的《人的条件》。不过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读书会的关系，所以大家其实会变得更热络，然后彼此在虽然不会有聚会的这个状况下，还是可以彼此联络，那甚至是在群组里面能够讨论一些生活啊，或者是看到一些各国新闻资讯分享等等都有。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国外生活其实还是非常需要这些你说不管是实际见面的互动也好，或者是在网络空间里面的互动都好，因为毕竟在国外要像刚好有像我们这样刚好有彼此有个伴的状况，其实真的是非常幸运。那其他大部分人的状况其实都是置身在国外的，所以也许不管是参加活动或者是参加一些线上的沙龙，我觉得都会对生活有蛮大的资助跟帮助。
是啊，是啊，对啊，就是希望说，就是之后像哥廷根这边有一些哲学的活动，我们也可以互相这个互通有无啦。这讯息方面，也希望就是大家不管就是台湾同学，或者就是说办活动的时候，就希望有当然有希望，就有一天真的是说到哥廷根去拜访你们，然后也可以参加这个相关的活动。那像我们这边。波鸿这边，像我现在就读这边，其实是有一个台湾研究中心。那其实我们也就是在，然后在杜塞道夫也都会有这个台湾周，然后或者是就是放映这个他们这边的这个德西台协也会办这种就是电影欣赏活动，那就是放最近就是台湾关注的一些社会议题的，像纪录片或者像电影这样子。那也希望就有那个下次有的时候可以邀请两位来玩这样子。
好啊，好啊，谢谢邀请。
对对对，就是帮我们这边这个会长看到他们这下次办活动先做暖身预告这样子。对啊，就是我觉得蛮难得的，因为其实就像两位谈到，就是说大家都是不管是资深或者是说跟着伴侣来，或者跟着朋友来到这个异乡求学工作，那有时候我自己的感觉真的就像是我们一小撮台湾人，然后放到这个很大的这个德国的这个空间，这个汉海洋里面。然后如果说如果有一些互相这个连接串联的部分，我觉得都蛮棒的，就是蛮正面的这样子。对，
是就是有人联系，互相联系，总是可以互相照应。那好过于一个人单打独斗，因为毕竟人生地不熟。那就算再怎么样的一个强外语训练或者是刻苦读书，那你也很难逃脱，因为人就是一个你需要有其他伙伴或者其他同伴的一个群居生物嘛，对不对？这个从Pufendorf就在讲这件事情。
对，这个对，的确从这种对这个真的是在思想上或是什么，就是我其实我这个就觉得很有趣啦，就是说这个如果之后也可以，我们可能就要另开话题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个人之与共同体之间的这个互动，怎么样去产生出一个思想的一个奠基，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哲学的讨论，然后或者说我们从历史上或者从这种社会学或者政治学里面都有这个非常非常多的讨论，这样子。对，这个应该有机会，真的是要跟两位再好好请教啊，因为我自己已经对这个论题有兴趣。对，
再聊聊，再交换意见，
互相
好。对啊，对，再学习。哎，这次对，因为这次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前面聊的，就是说其实照理来讲，应该是在这个假日，应该在跟。再约个时间，真的是到古廷根去拜访两位这样。我们应该这个现在最理想的状况，应该现在天气很好，应该是我们三个坐在 某一个咖啡厅，然后就是一边喝咖啡，然后一边吃一些甜点，然后就一边闲聊。但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是也还没有那么的和缓，所以即便说现在大家其实城市跟城市间，国与国之间其实都还是有一些这个规定在，但其实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这个来往其实是还蛮频繁的。那真的是希望下次真的是，不管是说你欢迎你们来玩，或者是说过去拜访你们，或者是我们真的是在某一个活动场合可以再见面这样子。
好啊，好啊，随时欢迎啊！就是看，不管是我们去 Bochum 找你，或者是你来哥廷根找我们，亦或者是我们约 Düsseldorf 或者是比较近一点都可以。
好的，好的，好的。那这次的访问真的很谢谢两位，就是就是在中波空出来这个接受访问。那希望就是说这个不抛玉隐喻啦，就是说可以希望有更多的这种来往，然后跟讨论这样。真的谢谢两位这样子，
谢谢。
那好，那这次的访问就先到这边，然后我的就是看保持联络，先保持联络这样子。
好，一定一切平安，
一切平安。好，那就下次见了，希望这下次真的是可以见到面这样子。谢谢，
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OK， 好，谢谢曹青，谢谢博盈，
谢谢，
好，谢谢。
OK， 好，周末平安，周末愉快，拜拜，
周末愉快。